你现在收听的是来自行星音乐的《太空漫游》
第七环。
每次讲完这个都要背一次。
背什么背呢？
背。Hello， 各位观众、听众们，大家晚安。这也是永远陪伴着你每个孤单、寂寞的夜晚的行星音乐。我是主持人尼亚，
我是主持人慧生，
慧生，慧仪，
慧生不是那个生，慧生啊，
慧生。
好，
好，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七晚，
没错。
哦，现在呢这个开场白我真的我要稍微改一下了，因为以前都会说哦，今天要陪伴的我们，今天要陪伴我们过这一晚的是谁这样子。
对。
那现在呢大家不用去想，都是黄慧生了。
都是我了，都是我陪伴大家。
以前大家还会说哦，这一次陪伴
可能是有些新的人，然后这样子。
对啊，抱歉，还是一样慧生。
抱歉，就是我了，就是我了。
Vince，
yeah， Vince。
OK， 好啦、okay. 今天呢是应该说这个月三月是我的月份
啊。怎么说？
因为我是双鱼座
啊。
所以呢前一阵子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
是
因为你知道我的 LINE 的名字是什么吗？
你的 LINE？ 尼亚黄啊。
No，
你的 LINE 呢？你说 LINE 的 ID 吗？
不是，我的名字啊。不是，我的名字
我没有特别注意。
真假？
还是我把它改成尼亚了？
应该是。
那你是什么？
我是28。
我改了。每次要打我，我都要打2728。
很多人都在问说，就是有人加我的 LINE 啊，
对，
他都会问说，哈，哎、啊，你的名字是什么？
什么意思？
对，然后我就说，哦、
就年龄啊，
啊，
不然嘞，
就年龄。但有一些人可能刚认识，他不会想到我是几岁啊。
那你的 IG 的名字是什么？
28岁，
没有
吃
过
鼎泰
丰。
有人有一天就突然就打过来，哎、欸。车啊，我带你去吃啊。
对，因为我真的看不下去，我想说鼎泰丰这么好吃的东西怎么没有吃过，所以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说，哎、欸，现在给我过来哦，我带你去吃鼎泰丰。他说哈，他就给我犹豫，他就不要了。哇靠，
我是在没有，我这里要解释，就是如果我朋友有听这一集，他也想要约我吃鼎泰丰的人，我这边说一下，我是真心的很谢谢你们有这个举动。但是呢这个
你看不起。
不是这个。当然前期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那时候是很想吃的。
OK
但我后来发现这个已经变成我的一个特色跟成就了。
鼎泰丰还好吧，
但就是他就是很还好，所以别人就会觉得啊，就还好，你怎么不去吃之类的。
你去吃完之后你就改过说可能28岁没有吃过米其林餐厅。
好，
这样是不是更有意义？就是更有新的挑战呢、啊。
可是如果名字叫28岁没有吃过米其林餐厅，就感觉好像没有那么的
特别。
对，
可能像说28岁没有吃过冰淇淋，可能会更难。就是更难那样子。 OK
对，所以很多人都说那你到底什么时候要去吃？我就说其实
他不会想
吃。说真的，不是，说真的，以我现在的能力我真的想去吃，我随时都可以去吃
啊。是啊。
那为什么我不去吃呢？其实就是因为懒得去吃。
超烂，超烂。
没有啦，不是啊，
超烂。
就是我觉得既然他都已经是这个一个特色了，
我懂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这是你现阶段，搞不好哪一天突然那个脑袋线突然断掉，说好，我一定要去吃吃看。
我现在就是在想说有没有一个 moment 是突然间很适合去吃的，说不定我就会完成这个东西。
就是全部人约他去吃鼎泰丰，你就会去吃了
之类的。
比如说同学会办在那边
之类的，
就会去吃了。
对，就是我的第一次的吃鼎泰丰是很特别的一件事，而不是某个人突然间打过来说哎带你去吃啊。
干嘛？你的手真啊，你的手什么真啊？我的第一次不想被人家夺走。
对，很重视自己的第一次。
哇塞 ，OK，、oh, 那你请问你的第一次，
我们应该差不多吧？国中的时候，
是吗？
可写考卷，写考卷啊，国小考卷比较少啦。
好几位的 ，OK，
没有啦，应该是大学啦。
好啦，那我们今天想要聊的主题是一个上次有聊过的
啊，对
对对，跟大家讲一下。
简单来说呢，就是好，我先来做个开场。
好，
为什么我会说这个月是我的月份？因为我就是三月生日嘛。
对
对，那我今年28岁，所以我的 LINE 才取28。嗯，对，就是用我的岁数去取，那个就是在提醒我说我现在已经几岁了，要更珍惜时间，而不是浪费时间。
是。
那在前就是这一次的生日，我自己去看演唱会，的途中，我突然间感受到，我现在好像 都已经不是一个能做小孩子想做的事情我就可以去做的一个年纪了。
早该了吧，早该了吧。
对，但大家就觉得好像早该，但因为我家我是最小的哦，所以你知道我到现在对我自己的感觉都好像还是我是一个孩子。
理解，
在我
理解，
而且我又住家里。
理解，
所以我就一直会这样觉得。然后呢，在上个礼拜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嗯、然后有一个小女生，哎，她好像是被骂吗还是被怎么样，
被你骂，
也不算被我骂，反正有一些事情、然后我也没有骂她，我就是在跟班上的小朋友、宣导对一些观念，
对
对，结果我讲我也没有骂她、哦、我只是说她那时候不应该这样子做、
okay.
对，然后呢她就哭了，她哭了啊啊！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
那、
啊、
你是骂什么，你说你是、啊、
我来讲这故事是什么回事好了、啊、来来来，简单来说呢就是我想想，我想想要怎么讲，很突然的要讲这个故事。
所以不用 不要讲，你可以分享说这个整个状态是什么就好了。
我想一下、哦、没有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你也可以听一下。
好好，我听一下。
好，我简单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你也听听看。
我听听看。
哦，好，这也是题外话。简单来说呢，就是我在上的那个班，他其实主要就是帮小朋友检查功课，在学校这样，他是课照班。对，然后呢有一个很乖的小女生，对，他们就是功课写完我都会叫他们把功课夹在联络簿交给我这样子。
OK。
对，然后有另外一个男生，他突然间跑过来跟我要回他的联络簿。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联络簿还没抄。嗯。对，我就说好，那你赶快拿去抄，你拿谁谁谁的去抄。拿那个很可爱的小女生，不是哭的哦，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对。结果他就说他也没抄啊。那我一翻我才发现他联络簿真的也没抄。嗯。我就问那个小女生说为什么你不抄联络簿，他就说哦我都习惯早上才抄。我说那你知道我要你们交联络簿的理由是什么吗、嗯、就是我要知道你今天的功课是什么吗、嗯、那你不写，你今天可能三样作业，那、你可能不写，然后你跟我说你只有一样，我怎么会知道。嗯嗯嗯，对，反正我就叫他写啊，他就一直不要、嗯、然后我那时候就有点小凶、嗯、对，我就说你不能这样，因为这是你的功课、嗯、那你来这里你还不写功课，那你为什么要来课照班呢？
对，
结果另外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她就听到了、嗯、然后那个被我念的小女生她就哭了。嗯，隔天我在学校办公室的时候吃饭吃，他们班的另外一个人跑来找我、
也是学生，
也是学生、嗯、他就说啊，老师你是不是对那个谁谁谁说不写联络簿就不能进去那个课照班。嗯，然后我听到我就有点小傻眼。嗯，我说谁跟你说了，他说另外一个那个说我惹他哭的那个小女生在那边说、嗯、
对，
所以那一天放学的时候我就在课照班跟他们说，就是有一些话我知道你们可能是无心的，
对，
但你们要知道有一些话可能会害到老师，因为那时候在教务处所有老师都在场，那一个人这样直接讲大家真的会以为啊，一个老师怎么会跟学生这样子讲。
对啊对啊
对，反正我就跟他这样进行一个宣导、嗯、然后呢他就哭了，但他是哭，他不是崩溃的哭、嗯、哦，这种我最招架不住、欸、他是那种眼泪你看他一直掉，可是他很想忍住。
我知道我知道。
对，然后他就会一直掉，可是他又很强忍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嗯、所以我讲完之后我就把那个小女生带到阳台外面去、嗯、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很难过吗，你为什么哭、嗯、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没有啦，大人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很想哭
啊。他经历了什么啊？
但我就说你爸爸讲话也是吗，他说对，但我把这件事情分享给我另外一个朋友，他说他可能是觉得对我很抱歉，他又不好意思讲，所以他随便。
可是小学生有这么的成熟、哦、
就是
很特别，现在小孩好特别哦，
现在的小孩其实都还蛮有自己的想法了，
好早哦。
对，好，所以呢就是他讲的这一句话我才意识到，对，在他们眼里我就是一个大人、欸、
哦，你带这个主题带好久靠北、
啊、因为原本没有讲这个故事
的、哦、抱歉抱歉好久、
哦、好啦，就是他那句话、嗯、他说因为他听大人讲话他会想哭的时候，我就发现对，在他们所有的人的眼中就我就是一个大人了，就好像我小时候看这一群大人一样。
是是是，
对，那我就开始想哎、欸，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个主题，
对，
长大的瞬间。
对，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就用那个星星音乐的 IG、
哦、对，问大家一些问题。
对，问了大家一些问题，主要就是问大家说请问你们 觉得自己长大的那一瞬间是什么时候？
的确，
然后我们有收到蛮多听众的回馈，
对啊，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
跟我们自己的看法，这样子。
对，听众你也可以稍微想一下，你觉得你真的长大的瞬间是什么时候？
对，
但我觉得在讲这个之前，我觉得我们要先探讨一个问题。
你说，
长大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对啊。我刚其实听你那个讲，我其实有，就是我自己也有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有时候长大，我们不是因为这个线，就是那个长大好像是会被别人从别人的那些地方反映出来，嗯，就可能说我们好比在工作，但大家其实都把我们当大人跟当成年人在工作，哦，但其实那时候你不认这么认为啊，哦，对，但是你的工作伙伴会很自然的用比较成熟的方式跟你工作的时候，你会意识到哦，原来他已经把我当大人了，嗯，所以我刚刚在想说，因为你就是大人跟小孩的区别，可能有时候是这个价值观是被别人给的，嗯，对，你自己才会突然意识到，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因为自己不会去想说，哦，我现在做这件事情，我好像大人了，
对对对，因为有些人还是觉得说我就是要很童真，我就是把所有的想法都很单纯，要面对这个世界，即使这个世界再邪恶或是再恐怖，我就是要用很童真的方式去面对，嗯，的确，但长大我觉得是有一些关于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啊，或者思考事情的方式、逻辑，跟你的做事 的能力其实都有关系。
其实我们都是会慢慢的成熟的啊，
对啊，对啊，
只是就是你自己不会去意识到。
对，但我最近就是觉得唯一长大的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耀眼剧团有些新的伙伴加入啊，嗯，就我现在已经不是算是新生代嘛，上次我有提过这件事情，
是中生代啊，
对对对，然后就是。嗯，因为我们其实很常会有一些 after party， 就是喝酒 啊，可能去聊天这样。啊，以前我就是一个比较就是能量
浪子啊，
能量涌现的人，就很嗨啊，大家玩来玩去，就是都很有能量这样子。
嗯，看上眼就带去房间，
欸，没有这一套，没有没有，喂喂喂喂。但因为我说最近是因为看到可能新的朋友进来，嗯，然后他们都很年轻，大概23、24岁而已，他们能量就是像我以前一样无止境的。有能量在他的那个环境里面，然后我看到他们觉得 哦，我好累，我没办法像他这样了，我才觉得哦，我可能我真的是老了，
长大了。
对，
我也分享一个我最近发现自己长大的瞬间。
是，
我记得之前有看到一段话，可是我忘记了。反正我很感同身受的是，我看到有一些高中生，他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嗯哼。然后你会看得很不顺眼
，OK OK，
对，甚至如果你是他的朋友或他的亲戚的话，你会去念这件事情，嗯嗯嗯嗯，比如说无照驾驶这件事，哦，对，我们现在看无照驾驶一定是觉得不好嘛，
对，
因为他出事他没办法自己负责嘛，然后我还有一个学生，嗯，他现在高二吧，啊，他就是有点走偏了。他去贷款了一台 R15 就挡车啦，然后就觉得很帅这样子，嗯，对，我们现在看就觉得很屁嘛，就是就屁孩嘛，
对啊，
对不
对？
对
啊，对啊，对啊，
哦，那么为了耍帅，那又如果你又认识他的话，你可能又会说你为什么要买你这个钱这样子，嗯，
对，
可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当你做这些事情之前，你有没有发现你变成了你当初最讨厌的那一个大人的样子，嗯，因为你可能高中的时候也会叛逆过，
对，
然后大人在跟你讲这些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就是不懂，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
对，他就是不懂啊，你好，很烦，很啰嗦，欸，
的确啊，
对，只是现在角色对调了，
对，
现在变成我会站在另外一个地方去看这整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哎，那这样不行啊，怎样怎样？
对，因为我们以前是被这样教育来的，所以会知道，嗯，啊，其实老师在骂我们，虽然没有在听，但某种程度是种下了一些种子在我们小时候的心里，嗯，所以当我们今天要看到遇到同样的事情，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只有这个，因为以前老师这样骂过我，啊，所以我必须这样骂他。
对啊，
对，
所以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欸，嗯。就是看到这些事情，我到底要
你的干涉程度到底要到多少，
以及我到底要去怎么面对跟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很好啊，我已经变成了我当初最讨厌的那种大人了，嗯。
但我觉得以刚你这件事情来讲，我的方式会是，我会跟他讲现实面，就说贷款这件事情跟买车，你好，这只是为了一时爽嘛，可能为了你的欲望想要做，但它会带给你什么？就这些东西到底会，如果你家里还得起，你有。能力还得起，那 OK， 那我很尊重你，你是你的决定啊。但是我这件事情其实是会让你生活更不好的， 或是让你现在生活可能会有更多顾虑在一般的生活上面的话，我会觉得那你必须要有意识，就是这个学生必须要有意识到，我会这样跟他很现实面的讲。
然后他就会说：“哦，你很烦欸，不要吵啊，我就想过了没哦，不要吵啦，欸，我们就变碎碎念的大人了。”
欸，对，
对不对？
对，那我就说点到，我觉得我会点到为止。我说那好，那我尊重你的决定，那我只是提醒你，我没有要念你。
可是我觉得啊，大人就是真的要到这个阶段，你才会去了解。
对啊，对啊，
就是我们的碎碎念，就是好像真的是为了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不要让自己后悔。
对，
因为如果我今天其实可以啊，
对，
甚至如果是我的小孩，
对，我刚才想说，就是我们接下来如果要当爸爸，那会是更另外一个。
对，那如果我今天不碎碎念，我不想成为这种大人，那我就是好啊，你就去啊，注意安全嘛，嗯啊，你不要后悔就好嘛，你对得起自己负责就好。结果假如哪一天他真的因为无照驾驶
出事，
然后出事直接再见了，你会后悔吗？哇，
可是我。啊，好难哦，这
点
好难，
真的很难欸。所以、啊、大人的第一到底是怎样啊？真的是思想比较成熟吗？还是
我觉得以现在，我觉得以美国教育就是说，你只要可能18岁、16岁，你就家里的人就没有义务要给你生活费，你就要自己去工作、哦，你知道吗？那就是你就是算成年人了，哦、你就大人了。嗯，但我觉得台湾就会处在一个比较模糊的阶段。嗯，对，
所以。其实每个人对大人的定义应该都不一样，
不一样。
就是有一些人是觉得我毕业出社会工作开始为自己负责，我就是大人了，
有赚到第一笔收入就是大人了。
然后有一些人是我可能结婚组一个家庭，我就是大人了。嗯嗯
嗯，确实。
那有一些人可能是觉得我自己还蛮成熟的，我已经有自己很多的想法，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比较早熟，那我是大人。所以他其实是很模糊的，
确实。
好，所以呢。为什么会讲这一些？就是因为我看了那些听众的投稿。
没错，
嗯，的确，每个人对于他自己成为大人的那一瞬间都不太一样。
对，每个阶段都不太一样。
对，不然我先来分享一个好了。
好，你分享一个。
这个人呢，我觉得这个我蛮要怎么讲啊？好，我先讲他说什么。他说。成为大人的那一瞬间是他反教育爸妈不准停止学习的时候、uh-huh. 就是换他去跟爸爸妈妈说他们不能停止学习、嗯這個、你有意思你有听懂看懂这句话
我有欸但哇那我也觉得好辛苦、哦、
我觉得他的意思应该是什么他意思应该是说现在这个时代已经变成我们的时代了
对
讲难听一点爸爸妈妈他们快要被淘汰了，快要跟不上，
跟不上了
这个时代了。
对，
所以变成是我们要去教导他们，嗯，我们要怎么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这个瞬间，他觉得他自己变成大人的那一瞬间，就可能是觉得这个世界是他们跟得上的，就是我们跟得上这个步调了。这个世界现在是以我们为主导了。你看 iPhone。几代出来是我们去追这个世界好像是我们掌控的所以我们好像大人一样
对 对, 對我们要带领他们去
对所以爸爸妈妈然后可能小孩他们都没不会了解嘛、嗯、所以我知道现在这个资讯了现在 AI 有多发达了 Apple 出什么新产品了这全部都我知道然后我来跟我身边的人我爸爸妈妈我的小孩来讲这样子
但其实这件事情其实有些像长辈们啊他们其实有时候也是不会想要去学因为他们不会用到啊、嗯，像我阿公，他现在还是拿智障型，对、啊，他也不会有这样的需求，
对，
所以好像这部分就真的是见仁见智、啊。
哎、欸，其实我这个真的是，你知道，所有啊，就是大家都说会害怕死亡嘛，嗯嗯，我最害怕死亡的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好想知道未来的世界长什么样子，嗯，好想知道我们的科技这样进步这么神速，那手机从以前黑金刚，其实黑金刚。年代没有很久呢，
没有啊，就是没有，就不
在我们刚出生那里还是黑金刚呢，
就短短几十年就是这样
转换，就变成像智慧型的，
对 对, 对, 对，
你就会很好奇，看那以前到底以后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我们看我们活到几岁可以看到多少这样子？
那你有想过你最想要活到几岁、啊、
我其实没有特别想哎、欸，我只是想要我可以在睡梦中离去啊、哦，这是最幸福的事，就我不用享受任何的疼痛啊、哦，我睡一觉可以离开，这样
自然醒。
就自然醒，可能就已经在天堂，或是在、
啊。那你支持安乐死吗？
我支持哎、欸，
我也支持啊，
因为我觉得死亡是每个人的决定啊。
哦，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今天在这个世上已经把很多事情完成，你没有任何想要做的事情，以及或者是你其实现在很痛苦，你的比疾
有一句话叫做生不如死啊。
对，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我会觉得那可能这是一个最好解脱的一个方式。
对啊，到底为什么现在大家那么爱讲求人权，那为什么不让人家选择自己去死亡？
我觉得因为可能死亡这种还是在台湾比较偏禁忌的议题、哦、就是我们要决定谁要死，或是他就是我们要处理死亡的这件事情，但还我觉得会害怕、哦、就像我有个老师有说过，我们对于人睡觉跟清醒的这个两个阶段，我们只有在醒着这个阶段我们都很理解醒着的生活是长什么样子，但没有人真的知道那你睡着那个阶段或是你死后的阶段又是什么、嗯、所以这些的位置造就大家害怕去理解，害怕去接触，所以我觉得大家才会这么的反对。
我觉得这蛮悬的。
对，好，那我来分享一个。
好，
我有个朋友他说、哦、因为他有个妹妹、哦、对，他有个妹妹，那他妹妹其实就是重度脑性麻痹的一个状态这样子、嗯、对，那以前我其实有看过，然后他其实有他们家里蛮辛苦的。
你有看过他妹妹？
我看过他妹妹、
okay、
就他花很多时间要照顾。那他这边写说就是、嗯、朝夕相处的妹妹离开时，后事有许多流程都是他要负责、嗯、原来比伤心难过的还有更多优先的事情。
哎、欸，他这一句真的很沉重。哎、欸，
我的奇迹比哥大。
原来比伤心难过还有更多优先的事
情
要做，
你根本没办法伤心，没有时间让你伤心，你必须要做这些事情，
这很沉重呢，
很沉重。我能理解，因为他真的很辛苦。然后他有说，就是因为他要就代替爸妈，参加他的校外教学，那、嗯、喂他吃饭，练习走路，这其实都是因为他真的妹妹行动真的不方便，你真的要手把手的去带他。哦，对，
哎、欸，这个
是已经被迫你要成为大人了，
对，
而不是说、哦、我可以选择我现在要当大人，没有，你是直接来了，你连选都没有选。
可是我觉得这个心情会很复杂，
很复杂，
因为你是在帮助你妹妹，然后你说校外教学，我不知道每个人的想法是怎样，可是我会觉得我在参与他的人生大事，即便只是校外教学而已，
对，你都在，
对
对，
所以某种程度上是也蛮
感动的，
欣慰，感动的，
对对对对对对。
那这个，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真的花了那么多时间在陪伴他，然后他突然离开了，哇，好，
哇，
这真的是很
哇。那你觉得他成为他觉得他自己是大人的那个时候，是跟妹妹相处的时候，还是妹妹离开的那个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跟妹妹相处的时候，他开始要扛起这些责任的时候，
他就已经觉得自己要有很多责任要。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事情会就是很琐碎，你必须就是有点像是你没办法选择，你就是必须得做、你知道吗？
哦哦，被考啊，我被考啊，
对啊，对啊，
哦，我想到了画面，天啊！
而且我刚才这件事我以前有类似过，就是因为我阿公以前出过车祸、然后因为他就是没办法洗澡、然后变成是啊，我爸可能也没有要帮他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会变成是我来帮他洗澡、这件事情就是你没办法选择。但你会觉得说好，我竟然其实可能心里某种程度会觉得有点小抗拒啦、但你还是要觉得说没关系，那我就尽一份我孙子的一份力、我能帮多少要帮多少，我能陪你多少、我能帮的就帮。对，所以我能理解，就是没办法必须要做的这个决定。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要强迫做一些你自己不愿意，也不是不愿意，但就是不是在你人生，
不是在你舒适圈里面的事情，
对，对，就是不是你安排的事情，
对对对，
人生计划里面的事情的。
我觉得这就算长大，
成长的一种嘛。
对，
哇，
哦，我怎么第二个就这么好沉重了？
哎、欸，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节目越来越沉重了啦，
变心灵鸡汤。
对啊，是不是？我觉得我们要稍微转一下，是不是有时候要带点开心的事情？
好了，我们先谢谢我这个同学的分享，就是谢谢他愿意分享这么宝贵的故事。
Okay, 真的，我相信你拥有比别人更多美好的体验跟回忆。
对 对, 對, 對，
这是很难得的。
没错。
哦、oh, ，那我换我来讲一个。
好。这个笑是
怎么会有人留敢半夜敢自己半夜去上厕所啦？
哦，这有什么？
这有什么好大人的哦？哎、欸，不过我突然就想到一件事情，哎、欸，突然就可以感同身受了。
那你说，
就是也是我带小朋友去比赛的时候。
哦，你说上次那个高雄？
对，然后我发现他们是开着灯睡觉。
哎，哦，真的吗？
对，我才想到我小时候也是开着灯睡觉，然后他们自己在那边半夜在那边讲什么鬼压床，讲到不敢睡，然后全部跑来找我，然后说不敢睡，然后我就说这到底有什么好怕的？那一瞬间我发现、
我跟你不一样，
小时候的我也是这样。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讲了一句不一样啊，因为你是大人啊。所以这一瞬间我好像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个大人了。
你早该了吧，你早该，
我敢关灯睡觉了我敢自己一个人睡了。我听完鬼压床的鬼恐怖故事之后，哎，我不会怕。
对，我觉得这比较像是看可以看得出来每个年龄层不太一样的观众
那你觉得那你觉得自己敢去上厕所了半夜？哎，可是不一定啊，有一些大人到现在还是不敢自己去上厕所啊。
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半夜上厕所是一个必要的事情，它不是有时间让你觉得害怕的事。好，因为我就要尿出来，我还有时间管害不害怕，我当然直接冲去
了。那小时候，小时候如果要上厕所会怕，我们会怎么解决啊？
我说你就把灯打开吧，
就把所有灯都打开，
所有灯打开啊，或是闭着眼睛走去。
对呀、啊，
真的，我有，因为你
讲、哦、
不是因为你对你的家一定有一定的熟悉度，你即使闭着眼睛或是眯眯眼，你都能感受到。
那你小时候会怕吗？
我小时候其实还好。
是假的？
对，我小时候比较，因为我们家以前的老家就是一楼都是那种古董、oh. 很多佛像、oh. 很多各式各样的古物、oh. 你知道吗、oh. 有时候晚上我要去一楼拿东西的时候、oh. 我会小害怕、oh. 因为怕说会不会哪些动起来跟我讲话所以我是怕这个、欸、
有一种东西叫人偶恐惧症你知道吗？
我真的有这种东西，
你知道我有吗？
你有？
我有，我小时候有，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因为我现在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小时候是完全不敢直视芭比娃娃的
啊。真的假的？
我超怕。
为什么啊？啊，你现在还会怕吗？
我就不知道，因为我很久没有去看芭比娃娃了、
哦、可是玩偶是只是像那种芭比娃娃或日本那种
比较
洋娃娃、嗯、
对对对、哦、不是那种很可爱的
火影忍者、啊、
对
公仔、哦、
不是那种 OK 那种 OK、哦、可是比较，你知道恐怖谷理论吗？
我没有。哎、欸，所以
关于恐怖谷理论啊，这个我们下一期会跟大家做讲解。
我们付费频道。
他简单来说啦，简单来说，这个我们真的可以下一集来讲。他简单来说就是虚拟的，可能机器人或者是人或者是玩偶，他、会介于从完全不像到超级像真人的一个阶段嘛。
OK。
有一些玩偶就超级不像嘛、有一些玩偶会超他妈就超级拟真嘛、那在那个快要长得很像人类跟还没到很像人类的其中一个阶段，会引发人们产生恐慌
哦。
就这个就会是这个叫做恐怖谷理论，就是可能0-100%，0%像到100%，可能80-90%像人类的那一些玩偶会让人类引发恐慌。
但如果过90-100%就不会了。
对，就瞬间又不会了、啊、这个叫恐怖谷理论。我记得以前最红的就是有一部电影叫艾丽塔。对，艾丽塔就是一个女机器人。
对，
她的出行出来的时候好像有引发一段时间的恐怖谷理论。对，所以后来又重新改掉。
哦，原来是这样、啊、
关于这个呢，下一期
为大家做讲解啊
讲解。
好
啊，
好，我要分享一个。
好，来。
因为很多人会说，有些人会说自己订机票啊，然后就是飞到国外啊，扛行李啊。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确就是它是就是都是促使你成长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不再会有人帮你了、啊、你必须要自己为你、
啊、你要自己去
cover 这件事情，
自己去。
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然后有像我另外一个朋友就说，有些人说可能爸妈过世，然后或是缴房贷啊、哦，怎么办？这些都是很就是促使大家成长的一件事。
其实对啊，目前就是觉得是你必须要跳脱舒适圈。
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听下来，其实长大的那一刻，其实不是你自己觉得，而是某些事情促使你强迫。面对你要长大，这才是每个人长大的那个瞬间。
不是那一种什么哦，我28岁了，哦，长大了，
哦，我可以上厕所了，
我是大人哦。
对对对对，
不是，
不是，
感觉到它是被动的。
对，
有什么事情会让你瞬间觉得？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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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原来我是大人。
对，所以我觉得这好妙、哦，就是因为大家目前看下来，我觉得长大跟没有长大的落差，其实就是说你还没长大之前，都是会有人帮你。啊， 有人会帮助你，然后会无条件的去帮你安排好、嗯、那当这些东西没有，大家会觉得哇我失去了什么，但这件事情会让我
强迫自己把它弄完。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哎，今天讨论这个议题其实蛮特别，就在讲这件事情、嗯、当没有人会想要，应该说当没有人想要帮你的，不是想帮你，当没有人帮你的时候，你必须去自己完成很多事情，那可能就是大家
你要为自己负责啦。
对对对
对啊，其实真的是这样耶、欸、
对啊，刚才我有一个朋友说高中毕业后父亲陪我到军校报道，拍拍我的肩膀后、啊、转身离去，我目睹他的背影渐远的那一刻。
请问他爸爸有掉橘子吗？
背影
过铁轨、
欸、这个其实蛮也是蛮会流泪、欸
欸、你当兵的时候恳亲会你爸妈有去看吗？
我爸妈我没有恳亲耶、欸、我没有一个这样恳亲。
你们不是你也是四个月吗？
对，可是我记得我没有一个这样的恳亲啊，我记得那时候恳亲好像是如果有人来看你，你可以在这边多待一回，但如果大家没有恳亲的可以先离开、
哦、
所以我选择先离开、
哦、我那时候我记得应该都这样，就是进去的第一个礼拜没放假，
对，
然后第二个礼拜就会就是恳亲会，
然后第一个礼拜没办法用手机，
对，哦，
超
硬的。可是我跟你讲第一个礼拜其实最爽，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礼拜都在听那个招生啊。
没有啊，没有呢。
你没有吗？
我觉得没有，
礼拜就在操课了吗？
没有没有，是，但我觉得没有手机就是很痛苦
啊。
我会这样，而且那时候因为没有手机，所以那时候先买电话卡。
等一下，你那时候有女朋友吗？
没有
啊，那应该还好吧？
就是没办法用手机，很烦。你会觉得我靠，我跟世界脱离。
你有三C 成瘾症是不是？
我觉得微微有，
微微有。那杜杜有没有？不懂啦，
在内梗的啦。好，我以为是我们老师就这样。好，
对。
然后我说那时候那个礼拜我就是买电话卡，然后因为大家就是，而且你没办法马上打电话，你可能要过两三天才开放，你可以用公共电话打给你的朋友。然后就我就下去打给我妈，我说我妈说还好吗这样子，哦，我听到讲还好吗，
哭吗？
我快要哭了、哦、我觉得 Oh my God 我怎么会这样子，就是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从哪里来突然很想哭的一个感受、啊、
真的。
我说我就说我还好啊，很好，
不过当兵真的是一个当兵真的是一个很难得很特别的经验。對對對，我觉得人还是要去当一下啦。
对啊，我
会
觉得
你当下会觉得干、好不想哦，哦好想搞，
对对 对,
對，可是
不想浪费那个时间去啦。
对对对对对，哦，我记得我恳亲的那个时候，
对，
我一直以为我爸妈不会来
啊。你有没有说好？
就是他们因为我在台北当啊，
哦，
对，所以呢我还记得后来恳亲会那一天他是怎样，因为我是宪兵，在宪兵学校，然后我们的那个军营训练的地方在山上、
嗯、
然后你如果要上来的话你要从山下走，
用走的，
所以你知道宪兵有一条坡叫做好汉坡、
嗯、
我们就是每天都要爬那个好汉坡。
Oh my god
超累。
Oh my god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家长也要爬。所以呢
好过分、啊、
他就是下面那个家长来会拿那个恳亲会的那个单子，对对对对对，然后他又说、哦、我是哪一个兵的家属，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要上去，这样他才会开放进来，然后他就用那个对讲机跟上面的说
谁谁谁要上去、哦、
那个动武器什么什么的家属上来咯、啊、哦，注意一下，然后我们的班长就会喊那个谁谁谁出来哦，在这里等你家人哦，家人到了就可以去听什么什么，然后就可以离开这样子、
啊嗯、
然后我还记得我就是等到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我是台中人，他是云林人、
嗯、
我们已经等到剩我们两个，其他都走了，剩我们两个，然后我们在那边打赌谁会比较先走、
嗯、
然后这时候就听到我是57号、嗯、动武七那个黄少伟
动武
拐、嗯、对，那个黄少伟不是中国 啊黄少伟啊、哦、黄少伟的家属啊黄少伟家属上来，然后我就说哦好帅哦，然后我就跟他说帅啊我赢了，然后我东西就收一收背一背，然后我就在外面等了半小时
啊、哦、我说啊，
因为我妈爬不上来。
好呀，
我看我妈
太逼人了吧，
唉
为什么看我儿子要这样经历这个这个责难这个苦难。
然后我妈上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干
这天啊
好累。然后重点是因为他如果家长真的不方便的话是可以派车下去接的，
白痴哦，直接派车了啦。
然后我妈爬到一半，然后他我妈就很气啊，就说为什么车不是在家属上去，要让家属爬这个，
对啊对啊，
然后就说什么哦，我那时候还看到一个感觉就是长官的、嗯、哦，真的很想去跟他理论耶、欸、我说几颗梅花，他 他说那个三颗啊，那我就哇、哦、啊完蛋，是宪兵学校里面最大的，还好
宪兵要宪兵，
还好你没去，
那你就被盯了，
啊对啊、哎，我后面就完蛋了啊、
但我觉得当兵很酷的是，我觉得当兵也是某种程度强迫大家长大，
对，
他因为他在里面有个社交的社会的那个。
因为我觉得他跟大学很不一样的，就是因为大学你可以确保的是跟你相处的那些人基本上有一定的性质是跟你会是很相同的，
对，
你们才会去读那个系，才会选那个，有一句话叫物以类聚嘛，
对，
但是当兵不一样，
他就是小型社会，
他就是大杂烩，他不会在那边管你个性怎么样，哦你该当兵了，全部一起200个人抓过来，
所以就遇到各种各式各样的人在里面，
完全完全不一样。
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强迫的是你，当你因为那我觉得我当完兵之后，我的所有的对于洁癖啊干净的那个极限值啊，或等待忍耐啊，或是热，还有不开心那种忍耐的极限值被突然被拉高了几百倍，啊、就很像孙悟空去的那个什么时光屋里面修行了一天、啊，里面的一天等于外面的一年，嗯的那个那种感觉、嗯，你突然在里面，
里面的一年等于外面的一天吧？
对对，里、你在里面只会哎、欸，对对对对对，里面一年，对对 对, 对，里面一年，外面一天，对，讲错了讲错了，我意思是这个，就是你会在你突然出来之后，你的极所有的极限值被拉超高，
这是真的，
对，
而且你会更感恩。
对，
我还记得我进去当兵的时候，我一进去都是那种啊，怎样哈，啊弄啊怎样怎样，出来我真的是出去都这样，哎、欸，这位施主，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直接成佛了，
直接成佛了。
我当兵是我人生看最多书的时候，
哦，真的假的？
嗯，我买超多书去看，然后每一本都刷至少两三次
啊。那我这样讲好不好？我当兵是我人生中看最多电影的时候
也不错啦。
因为那跟大家讲，因为我自己是工，就是我是学表演的。然后那时候我们刚好的上任的指挥官
是，
他就是比较要提倡就大家快乐露营，然后快乐的回家这样子，所以就有一些活动。那我刚好看准这个时机，跟我们的连长说，我是表演的，学表演的部分，我可以来帮忙安排这个活动。那我就顺利的当了一个表演公差。那我就每个礼拜要想每个礼拜要做什么的一个活动，例如大队接力，或是什么。
所以你们真的有跑大队接力啊？
我是办的那个人，但我没有跑。
我操！
反正 anyway 就是我们会办很多活动，就是在一些可能我们自己连上啊，可能三连四连一起玩的游戏，这样啊都我来办啊。那我就每天早上呢，就是早点名完之后，我们吃完早餐，我就回部队，就是换个东西。那大家会继续去上课嘛？这样换个部队呢，我就去我的中山市拿我的手机，然后去我的房间里面拿一包咖啡。我就带了一群我的公差兵呢，大概四五个我的小喽啰们，我们就去了那个不知道哪个办公室里面，吹着冷气，然后看着那个游戏，就看着电影，然后大家开始想。然后通常我的做法就是说，大家我们来帮我想，我们就是今天很简单，我们就是帮我想规则，说完就好了，那你们就是半个小时想，然后你其他时间就是可以做自己的事情。那我就是会吩咐完之后呢，我就会看可能从星际大战一到七集，然后魔戒，我都看那种超久的。然后我就在里面，在最后下就是要第三四个月的时候，我就是过这样很爽快的生活。
我跟你说，我就第三第四个月的时候，其实也差不多，可是没有你那么爽，因为我的班长他就是那个处理文书的，对，就是什么退伍令什么都是他用。
哦，懂我懂。
一个连200多个一个兵，怎么可能
那也会需要一个公差去做啊？
所以他就是找我们班啊，我们这一班十个人啊，所以我们到后期我们也没有操课，
十个也太多了吧？
十人一班啊。哦，以前是九条好汉嘛。
你们那一班去处理文书这件事，
对，
我们连上只有两个人处理。
对，然后呢，我们也是一样，早上起来吃完早餐要运动嘛，运动哦，好，那要操课了是不是？我们就举手，那个我们要去找我们的班长了，要去处理那个。然后说哦，好，然后我们就要走，整队整队也是一样往下走。我不是说好汉坡吗？对，兵待的地方就在上面，那个行政就在下坡那里，
要走下去。
对，然后就走下去。我还记得我们走下去，然后看到关，然后还要自己敬礼，然后我们什么都不会，然后就超弱的那种菜鸟兵。对，然后呢，我们还很有默契的哦，往下走，走到一半的时候有莱尔夫，我们会很自动的先右转进去，
反面右，
对，买个饮料，买个饼干，然后把它塞进去衣服里面，然后再出来整队，然后再继续走。
希望我们的班长不要听到这一期。
然后走到办公室，可是我们班长很好，因为我们班长跟我同年，跟我们同年。
啊，okay, okay.
然后呢， 进去，然后我们就进到那个班长的办公室里面，嗯、但我们没办法看手机、也没有网络。啊，就是事情做完就很闲嘛，也不用，我们就不想离开，也是吹冷气、啊，
待在那边、啊。
对，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发现一台电脑，嗯，它就是只有一个软体，嗯，然后我们发现很厉害的是，你输入名字，它会跳出你的所有资料。
哦，很精哦，没有干过这种事。
我们就觉得，好像蛮好玩的哦。
把每个人都看一次，
我就突然就想到。我们有一个排长，嗯，总共有三排嘛，嗯，其中一个排长他是一等士官长，嗯，一等吧，一等还三等，忘记了哪一个大就是哪一个，嗯，他是看起来超资深的，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连我们的营长对他讲话都客客气气的啊，我就觉得，哎，这个人不太对哦，这个，而且他是怎样？
不单纯，
他超级野蛮，就是很像那种野人这样，
就军人
的，我们行军的时候。口渴他不带水壶，他是怎样直接旁边看到有那一种草他就直接折起来吸那个树枝，
我操，
超猛的。然后我还记得那个考试那个叫什么鉴定哦，还是什么
对叫检测，
检测的时候，嗯，然后要背单战嘛，嗯，什么哦什么以哎什么以我军什么严厉支持我什么啊，我忘记了，
对对对对对，
反正呢那时候就是要考试，然后我还记得他就是说其他连的他们有在脸上涂绿色跟黑色的颜料，嗯，然后就好像有加分。
对，
啊，我们这些脸的不知道，我们就跟那个排长讲，你知道那排长直接怎样吗？嗯，我说哦，好啊，要加分来啊，我们来更真实啊。他直接哦去旁边砍柴，砍树枝，砍完之后直接在营区里面点火，哦，然后给他开始烧。烧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再拿水浇。这时候没有半个军官敢吭一声。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狠角色，然后烧完之后，他就在抹抹抹，一个一个叫来，拿那个炭去抹大家的脸。哇，我们的最高分，因为我们最真实。
Oh my god！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他怎么可能只是排长？对，结果好跳回我们去那个办公室，看到那一台电脑的那个软体的那一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应该不太单纯哦，不然哎打他的名字看看，一看天哪，他的资历一整排。他什么连长、营长什么全部都当过了，嗯，然后那个宪兵特种部队队长什么连长全部永远都当过了，然后早该可以退休了，然后他就是继续服务，然后他现在就是当一个排长，
就比较减轻他的责任这样。
哇哇，居然在我们这一
老江湖的感觉，
真的
老江湖
哇超猛！从此之后，我们对他直接超 respect。
那还有他有对你，他们有很凶吗？对你们，
他就是凶的时候很凶，啊，好的时候也很好，
okay，
然后就很好笑啊。因为我发现他跟我同一天生日，对。然后有一次我就鼓起勇气，因为他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偶像了，
神的概念。
对，然后呢，我就走到他旁边说：“那个排长。”他说：“怎么了？”我说：“我刚刚发现。”那个你跟我生日是同一天欸，嗯，他说哦是哦好衰哦，看，啊，我们不认识吗？你怎么直接呛我啊，看我跟我来把你当成偶像，
他他的班长都长这样，
啊，对， 对， 对，
等一下我们为什么话题到这里啊我们到怎么话题到这，
那个我们刚刚说嘛悲伤然后现在开心嘛，好我们再转回悲伤那你再分享一个，
这边有人说啦他那个我看到分享哪一个，因为我觉得有载具这有点还好有载具我理
解，我那时候看到我以为是什么摩托车还是汽车的载具，欸，
对对对对对，
坦克，
对，
就不是，他是说刷条码的载具，
但我觉得有些还好我们就略过，因为我觉得像结婚的那一天我觉得就是对啊那个也会促使你想要促使你当大人啦，那个真的没办法，因为那个就是你迈入了下个人生的阶段，
你说结婚吗？
对啊
结婚我真的没有想过，欸
我自己会觉得，如果看你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有些人结婚就会有小孩子，当你有小孩子，人生就会开始巨变。
可是我觉得结婚，它不会是哦，我好像一个大人的时刻，会是，
哦，真的吗？
会是大家看你哦，你变成大人的那个，它是相反的。
哈，可是我会觉得说，因为这个过程是被大家有目共睹的啊，所以我变得是大家见证我成为大人，我好像有一些压力是大家给我的。啊对对，你跟我好，我是大人的，对，是大家给的。
藤毅他们结婚，你有去吗？
有啊有啊。
但你有瞬间觉得他很像一个大人吗？
他对我来说，藤毅都是个大人，欸，我不知道为什么。
真的假的？
因为我觉得他大学就是很大人。
那不知哎，欸，
我没有觉得他怎么样，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是大人。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有一个大学同学，他们 从高中就在一起了，然后大学也在一起，然后他们在前几年的十二月有办婚礼，结婚，
对对对对对，
然后生小孩，然后我们有去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啊。
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在我心目中就是一个很稳定的情侣，他们一定会结婚，所以他们在他们的相处的过程中，哦，就是我跟他工作的阶段，我不会觉得他们，就是我觉得他们比我更成熟，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就是这样，真的，我们平常不会用这个去想任何事，比如就是不会以说哦，他这样好像大人哦，
对对对
哦，我这样做好像一个大人哦，
对，
不会主动去这样子想，
对，
真的要用很多逼不得已的事情，你才会去感受到，
对对对，
而不是说这样子，
就很像是说我们今天玩个游戏，每个人的要三转二转的时机点不一样
啊，对
对，
他可能你要去触发一个任务，然后你破完，你才会哦，
对啊，
这样子。
那我这有个朋友，他说很特别，他说被老师很骄傲的介绍给工作坊认识。
哦，
我觉得这是一个肯定诶，就是你今天能力到一定的程度，然后老师很看好你，然后帮你介绍工作。哎，你大学有这样的经验吗？
没有，
我有。那时候是维明老师
哦，
对他，
你上次说很 respect 的那一个，
对，我 respect 老师，就是他，哦，我这样讲都会怕被延上，我大家都很 respect 啊，我没有特别，只是因为维明老师跟我比较好，
哦，OK，
但我要说的是，那时候我刚做完毕制，哦，然后他就因为他有定期在台中的青年高中教书
啊，哦，
就他很暑期会带暑期营，就教芭蕾什么的，
哦，
然后那时候他就有说，哎，那会上那里有没有兴趣？去那边也是教暑期跟大家一起，嗯，但不是一起工作，而是他教舞蹈班，我去教可能音乐班或是教影视科这样子，嗯，我说好啊，当然好啊，就是当然有这样的机会，我当然很愿意，而且我也住台中，所以其实交通很方便，
嗯，
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说哇，我有被老师看到我的能力，然后介绍给就是我业界的人认识，我也有感同身受这件事情，
嗯，
就这个听众，
嗯，
这个听众说的，
我有没有被老师介绍啊？好像没有，哎，欸，说到这个，我也觉得我好像没有曾经被任何一个老师肯定过，欸，
真的假的？
对啊，
不然你
可能我有可能有老师有
试出这个，
只是我自己没
有感觉，有可能，
对啊，你要突然间这样问我，我真的想不出来有哪，
因为那个维明老师那个是蛮就是蛮直接的啦，就你会知道啊，对，他要介绍个工作给我，
嗯，
对，
不过我觉得那个阶段是因为我还是学生，
嗯，
我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哦，有可能。
可是现在我是一个大人了，
对，
我觉得现在整体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
就像是我们刚刚去吃饭，
嗯嗯嗯，
去跟一些老师们
吃饭，对，
然后他们也有说，就是我们这样子很像一个团队，
嗯，
对，那个 Peter 也有说嘛，我们都是那个专业的这样子，然后组出来我们是一个很强大的团队，
对，
然后甚至他们之前也有说过我们这一些人说不定可以自己做些什么事情嘛，
嗯，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真的有被看见了，
哦 OK 吧，我觉得从那时候第一次合作就已经
是啊，尤其今天 Peter 又这样讲，他上次就有说就是我们四个可以，
对对对对，
可以组可以干嘛吗，啊，这次又多一个，
对，
然后这一次
就是团队又壮大了，
然后他又有说我的音乐怎么样，
对，
然后有一些地方他还不错蛮喜欢的，
嗯，
对，
嗯嗯，
我就觉得嗯，
有被肯定，
对，所以即使大学没有被这样子被老师可能介绍或称赞，
对，
但我觉得现在还是有这件事，我有接受到这件事，
是是是，
我就觉得应该也不错啊，
okay, okay, 对啊，
哦，我好像个大人哦，这样。
那我想问一下，
好，
我们现在讲说成为长大的瞬间，那有没有某一刻是你觉得我知道我这样做我就是会长大，但我不想，就明明说好我现在可以我现在可以马上转换，但我就是不想要面对我不想要面对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再等几年，这种感觉，
哎，其实有一个，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你说，
但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要搬出去住
啊啊，我对我的意思是这个，就你知道这样会比较好，但你就觉得说啊，再等一下，我不想那么快，不想面对，但我现在其实可以，我不是不行，
对，
对
对，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要搬出去住，但这件事情其实牵扯到我的音乐工作室，
对啦对啦对啦，
因为其实不知道怎么讲，然后又加上你刚才讲到那个贷款也是啊，
嗯，
就是我们家现在有房贷嘛，
嗯，
然后 就是觉得如果又出去住好像又是另外一笔开销这样子。
对对对，
但现在的我不会搬出去住，但是我是有计划这件事情的。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有自己的空间。当然我也是待在台中，只是我也有自己的空间，我也是可以回来看看他们这样子。 对，但这件事情就是一而再再三的一直在拖。
No， 都有啊，所以 OK 啊。这件事情
蛮好是
这样吗？对啊，是啊，是啊。 我自己觉得，因为我有时候因为我的工作比较不稳定，就是可能不是每天都会有一个工作、啊、对，所以当有空闲的时间，我其实就会想说要不要我去打个工啊，或是咖啡店，就是做一些可以就是有收入的事情。但其实有时候在想就觉得说哦，看可是我能做的时间也不多，但其实是可以敲出来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虽然很穷，但至少我现在是舒服的、我还不想要这样子，就是我要跨出那一步吗？对，就当然 我如果去打工一样，我觉得收入会好些，会舒服点，但同时的回馈就是会更累，
就是对现实妥协吧。
对啊，
真的耶，其实 这怎么讲都是看你要不要跟现实妥协啊。
对啊，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这样过 你不是不能做、哦、你只要去做你就会可能会 很长大了，或者 更成熟了、哦、只是看你要不要去做、啊、就你不想面对，你不想要，我知道那个欠在那里，但我不想跨过去、我还没有准备好，你知道吗、就是这样。
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大家都要做但你就是超级不想做，你也觉得你这辈子可能就不会做？
什么意思？什么？那像是什么事？什么意思？
简单来说，对我来说就是结婚啊。
哦，
我真的，尤其是现在这个年纪，爸妈又一直在讲啊，我哥又结婚，这个年纪，
不过
我一直觉得，
你说，
我觉得我不会结婚，现在啦，
你现在不会想了，因为你没有这个心思啦。
对，
我觉得是遇到对的人，你就会有这样的想法。
可是我真的没办法去想象我结婚的样子，我有小孩的样子。像我哥现在有女儿，
对，
他其实就是他已经是大人啦、
啊。对啊，
但我就从小时候跟他跟到现在，我就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大人。
那你觉得他想结婚之后有变吗？
有
哪方面？
他开始会去舍弃一些他喜欢的东西。
对，你要成为这样，你就必须要舍，你要知道我要该舍弃什么。
没错，我讲一个最好 get 的、就是我和我哥都蛮爱打电动的。
我刚才也想到电视，我刚才想到电视，你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可以。
对，可是就是其实我们的很爱打电动也不是那么夸张到一直在打，像我们的我就是给自己每天一个小时而已。就是我在工作室待到十点、九点、十点啊，回去到十一点、我就要睡了。对，所以就是那一个小时。从、以前我和我哥就是这样，所以可能回去打个英雄联盟，可能就是两场，我们就睡。然后那时候他说他要结婚的时候，我就一直说哦，我还一直酸他。他说哦，这样要找新队友咯，有人不能打咯。我哥那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一直跟我说不会啦，哦，一两个小时我会可以啦、不会啊，为什么会、他一直这样讲。
对，
但是我完全没有问他，也都没有怎么样的情况下他结婚，他自己就
会飞掉的，就是做他的事情。
对
对对， 我其实就是还不想要面对这件事。
可是
因为我觉得我会舍去到很多我现在想要的事情，我好像先没办法。
对，这就是重点。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这样，我要牺牲好多我自己的事哦。
但我觉得我不是不想结婚，我只是我会想，但不是现在。
对，
因为我现在还不想要失去他们，失去电动时间，失去
哎放空自己耶，
对对对，
碎啊，真的就这样啊。
对啊，
所以这就是艺术家的。
的思绪。好了，我觉得那我们在快要尾声的时候想要分享，我们每次都会分享歌曲、啊、
对，好，来节目的最后呢，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好了。
来问，
以前都会给情境题吗？那我现在来给你一个情境题。
你这个态度转的这样是怎样？
给你一个情境题。
来，请给。
今天如果你发生了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就是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你可能是难过的，但那一瞬间你就意识到自己啊，原来我是个大人了，的那个时候，请问你会想到什么歌呢？
我会想到的是维里安的《而立》。
而立
而立
而已
而立
而立 English
四十而立那种而立
哦，而立而立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三十而立
OK
三十而立，因为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就是我觉得他歌词写的很触动，当要长大的那个状态。他里面其实有一句话，他就讲说，我追逐了时间啊，到头来发现是时间追着我，我们因为这样而老了，然后请自己保重自己的生活，好好过哦。但我还没有活过，我怎么知道怎么活？最害怕做错决定，然后在错的路口走错方向，错过了你，擦身而过的是风景。嗯，这就很有画面，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大家都是好好的，你自己要好好的，因为我们出生一个人来到这个世上，我们一个人离开，所以我们始终要面对孤单，嗯，始终要跟自己相处，始终要面对自己，嗯，然后。有些人会因为没把自己生活把自己过得很惨，嗯，但这首歌要说的是不管怎么样你自己都要试着努力让自己好好的，嗯，我觉得这很等一下你刚刚那个情境的一个的当下，嗯，对吧，嗯，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很好听
哦，
对，
可惜我就是没有买到版权，不然
就可以放了，就可以播了，
这更像电台了，
就变成电台 radio。
好，欸，我以往我都没有分享，欸，以往都是，
啊，你呢？
以往我都是只有问观众，但我这一次很想要分享。
你想要借由这次的主题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对，但这一次可能比较冷门一点，但我真的是有种希望。
它有冷门吗？
它算冷门啊？
不冷门，你来跟大家讲。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请留言刷一排666，
反正就是日文歌啦。简单的说。各位真的不要觉得日文歌很难听还是怎么样，真的很厉害，好吗？日文有一个团体，他们是算是团体，很像 YOASOBI 那样，一男一女，男生是制作人，女生是主唱。
对，
他叫做 Yorushika。
Yorushika。
Yorushika。嗯，那呢，他们是没有露脸过的。嗯嗯嗯。如果你们有在看动漫的话，有一个动漫叫做《葬送的芙莉莲》，
一定有，就大家超红，
第一季就是 YOASOBI 唱的嘛，第二季就是他们 Yorushika。
OK，
哦，那他有一首歌呢，叫做《夜行》。
OK，OK，okay.
Okay, 那这首歌呢，他的歌词，我真的是大家可以去听，然后去看他的歌词。他们每一次的歌词，我真的都是起鸡皮疙瘩。来，我来分享一下。
好，那这段
简单来说呢，这首歌它就是一首我没记错的话是姐姐跟弟弟在对话，嗯，第一段的歌词是姐姐跟弟弟说的，然后第二段是弟弟跟姐姐说的，可是弟弟跟姐姐说的时候姐姐死掉了，嗯嗯嗯，对，然后就一样，嗯，那弟弟呢，他在姐姐死掉之后他要去自己承担很多东西，嗯，以前可能是他姐姐帮他完成的，嗯，他要开始自己去完成这些事情，
长大的瞬间，
对，他有几句歌词我就觉得哇，他说呢，将来哪天如果我们成为大人之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嗯，对，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做呢？嗯，我的话，我会想要看一下，嗯，那个时候的样子，嗯，是什么样子，嗯？但看得到吗？看不到啊，因为他姐姐已经离开了嘛。对，好，整段歌词就这样一直聊聊，就是弟弟跟姐姐讲的话，嗯，不是，姐姐跟弟弟讲的话，然后弟弟跟姐姐讲的话，讲完之后，这整首歌的最后一句就是啊，这样啊。原来我们已经是大人了，哇，就是我们今天一整天探讨的话题，我们都一直在说什么时候是成为大人的瞬间，嗯，但很多人都会其实你其实已经是大人了，嗯，只是你都没有自知而已，因为我就说不会，你会觉得你不会用那种心态说哦，我现在是大人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对对对，一定是你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你觉得哦，我好像是一个大人，原来我已经长大了，
有没有自己发现呢？
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嗯，会让人家很去，
我觉得很有画面。
对啊，
但你前面干嘛呢？我以为你要讲日文，哪个屁呀，啊？
因为他歌词前面就呢
呢
呢，
不是哦，我今天要分享日文哦，有点厉害哦，这样子
呢还好啦，还好没有妈
妈，喂喂
妈，将来哪天长大成人的小
的小。嗨，我给你们说，
被揍被揍，
好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就是对于。對 长大的瞬间、哦、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很值得拿出来探讨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后可能会聊更多这种议题，然后我就很欢迎大家可以投稿，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你自己的想法。
那大家也可以帮我留言说，就是这一集你会不会觉得太过于沉重，
对
之类的。我们现在还在找这个节目的步调啦哦，
变心灵鸡汤的步调。
很多人都觉得哎、欸，我一开始点进来不是都在讲干话吗？
我要听干话怎么有啦，我们还是有讲了，只是可能我开始着重在一些内容本体上面、
okay.好啦，就是你们的留言真的都是帮助我们改善的动力。
对对对，
你们要留言我们才会知道我们该怎么改善。
没错没错。
好啦，那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七晚，希望你也可以找到你自己成为大人的那一瞬间。
没错，
好吗？好啦，那就这样啦，各位晚安，拜拜
拜拜。
而且我就是第几晚啊，所以我一定、
啊、我刚想说对你晚安应该是都是晚上。